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在新闻发布会上再次对中共当局发出强硬警告。耶伦强调，中共经济体制下的产能过剩危害外国公司的利益。他指出，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已经存在多年，中共当局的补贴等经济支持政策导致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等行业的产能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内市场的承受能力，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工业。在谈到抖音海外版 TikTok 以及美国国会的相关法案时，耶伦说，美国在中共对敏感个人数据及其保护问题上存在合理担忧。耶伦中强硬警告中共在俄乌战争中对俄罗斯军事工业的支持。他说，我们继续关注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任何企业在俄罗斯军事采购中扮演的角色。我强调，包括中国在内的公司不得为俄罗斯的战争提供物质支持，否则将面临重大后果。礼拜日上午，美国西南航空一架波音737-800客机原定由丹佛飞往休斯顿，但是在起飞期间引擎整流罩脱落，撞击机翼，迫使飞机返回机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已经展开调查。西南航空的一架班机原定飞往休斯顿霍比机场，机上载有135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在起飞25分钟后，飞机升至约3140米的高空后返回。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这架飞机已经在当地时间礼拜日上午8:15左右安全返回丹佛机场。整件事件没人受伤，脱落的引擎整流罩击中了飞机的襟翼，飞机在返回机场后被拖至登机口，当局对此进行调查。整流罩是一个可拆卸的发动机罩，通常在维修时被取下。根据联邦航空管理局记录，这架飞机在2015年6月开始服役。西南航空公司拒绝透露该客机的发动机上次维修是在什么时候。礼拜一，南韩国防部表示，南韩第二颗国产军事侦察卫星由 SpaceX 公司的猎鹰9号火箭发射升空，已经成功进入轨道。据韩国外交部声明，首尔时间8:17，第二颗侦察卫星在佛罗里达州金艾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45分钟后与运载火箭分离，成功进入目标轨道。这颗卫星在发射大约2:40后已经成功和地面站通讯。去年12月，南韩第一颗侦察卫星同样由猎鹰9号火箭在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成功发射。这两个卫星将执行对北韩的侦察任务。南韩的第二颗卫星配备了合成孔径雷达，无论天气状况如何都可以全天候拍摄高解像度的图像。南韩国防官员透露，国防部规划将部署5颗侦察卫星，后续3个亦都会配备合成孔径雷达，届时如果全部投入运作，就可以每两个钟头对北韩境内对特定目标展开监察。这个礼拜三，欧盟将对他的移民政策实行大规模改革的法案进行投票表决。该法案将显著加强寻求庇护者的入境程序，并要求欧盟所有国家分担责任。这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现行的基本规定，即寻求庇护者抵达的第一个欧盟国家应对他的案件负责。但改革方案增加了一个团结机制，要求所有欧盟国家在意大利和希腊等前线国家面临压力时提供帮助，不是接纳一些寻求庇护者就是要提供同等的财政捐助。一旦改革的法案全面通过，将在2026年生效。与此同时，欧盟一直在与几个外部国家达成协议，试图减少离开领土到达欧洲的移民数量。 去年欧盟27国的庇护申请量增加达到114万份，是201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根据欧盟边境和海岸警卫局的数据，进入欧盟的非法移民亦是增加，去年达到38万人。礼拜一，澳洲一个跨党派国会议员访问团抵达台湾，对台湾进行为期多日的访问。澳洲议会情报与安全联合委员会副主席华莱士在台北会见总统蔡英文时，倾到了与台湾安全合作这一敏感话题。同大多数国家一样，澳洲与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同美国的其他主要盟国一样，澳洲越来越关注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华莱士强调，在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安全合作至关重要。他说，台湾和澳洲都了解维护印太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我们的战略伙伴关系对区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华莱士补充说，台湾和澳洲是一个基于规则、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区上拥有共同利益，并反对任何对地区稳定的威胁。他还说，台湾和澳洲为了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数字网络，正就网络安全计划进行合作，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礼拜一，美国、英国和澳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三国正在考虑与日本就 AUKUS 安全协议的先进技术项目进行合作。这一举动旨在加强对中共的威胁，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AUKUS 是美、英、澳三国达成的一项协议，分为两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为澳洲提供常规武装核动力潜艇舰队，第二个支柱是在量子技术、先进网络能力、高超音速和反高超音速能力、电子战和水下能力等先进能力方面进行合作。三国国防部长礼拜一在联合声明中说，他们将考虑与日本就第二支柱展开合作。三国寻求最大限度发挥 AUKUS 伙伴关系的战略利益，以支持印太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知，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三在华盛顿会晤时，可能会进一步讨论这个话题。星期一，瑞典媒体报道，瑞典政府已经将一名中国籍女记者驱逐出境，并指控她对瑞典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据称，这位没有被透露姓名的中国籍女记者现年57岁，去年10月受到瑞典安全机关的逮捕，上个礼拜被瑞典政府驱逐出境，并且终身不得再次入境瑞典。据瑞典电视台的报道，该记者大约20年前抵达瑞典，被逮捕时拥有瑞典永久居留权，而且嫁了给一位瑞典男子，生育了一名子女。另一家瑞典媒体中国新闻报道说，被驱逐的中国籍女记者应该就是在线媒体北欧绿色邮报的社长陈雪飞。瑞典安全机关的调查发现，陈雪飞同一位中国情报官员过从甚密，他主办的北欧绿色邮报大部分内容直接来自于他合作的中共官媒和党媒，以及瑞典境内与中国统战组织有关的人员。该报会因为发表某些文章而接受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的付款。星期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西班牙将取消黄金签证计划，该计划向在西班牙进行大量房地产投资的外国人授予居留权。桑切斯说，取消该计划将使在西班牙获得经济适用房成为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投机行为。他说，如今每100个这类签证中有94个与房地产投资有关。在房地产市场面临高度压力的大城市，那些已经在那里生活、工作和纳税的人几乎不可能找到似样的住房。他说，外国人购买房屋集中在巴塞隆纳、马德里和马略、卡岛、帕尔马等旅游中心。路透社报道，政府数据显示，由2013年黄金签证计划启动到2022年11月，西班牙发放了近5000个许可证， 根据透明国际2023年的报告，中国投资者是获批最多的群体，获得了2700个签证，其次是俄罗斯投资者，获得了1100多个签证。这个礼拜，总统拜登将在华府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菲律宾总统邵马科斯进行历史性的三方峰会。美国官员表示，拜登届时将针对中共在南海的活动发出警告。两名美国高级官员告诉《金融时报》知，拜登将对仁爱礁附近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中共海警队船只曾经在该水域多次使用水炮射击菲方船只，阻止菲律宾向马德雷山号上的海军陆战队员提供补给。官员表示，拜登将强调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马德雷山号，并补充说，拜登在与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时表达了深切关注。一位官员说，中方低估了事态升级的可能性，美方在多次谈话中都试图表明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涵盖菲律宾的水兵和船只，包括马德雷山号。另一位官员说，中国需要审视自己的策略，否则将会面临严重反击的风险。礼拜一，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已经抵达北京，对中国展开正式的访问。俄乌战争仲喺继续，拉夫罗夫希望借此行进一步加强与中共的关系。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拉夫罗夫访问期间将与王毅进行会谈，两人将就乌克兰危机、亚太地区局势等一系列热点话题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两国外长仲将就双边合作中的广泛议题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协作进行探讨。值得关注的是，拉夫罗夫抵达时，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仲在中国访问。耶伦希望双方能够负责任地管理双边经济关系，并促进美国利益。由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俄关系一直在加强。拉夫罗夫的到访再次体现中俄日渐增强的关系，亦有媒体报道说，拉夫罗夫此行可能是为普京五月访问中国铺路，这个将是普京获得六连任后首次出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